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是司布真在1855年12月13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，道成肉身与基督的降生，欢迎您收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弥迦书五章二节。伯利恒以法他呀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弥迦书五章二节。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思想基督的降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管你们愿不愿意，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得不思想基督的降生。我坚信，认为过圣诞节有任何的信仰的意义，是一件天下最荒谬的事情。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在这一天出生的。圣诞节是教皇定下的，并且使之神圣化的节日。事实上，我看不出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神圣的地方。若可行，我希望一年中多一些圣诞节，给这世界那些劳苦工作、工作又多的人们休假，好使他们好好休息。可见，圣诞的假期对这些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恩典。圣诞节家人团聚，与朋友见面，我们这样做并不像那些严格遵守节日的人，但我觉得在这个节日来思想道成肉身和主耶稣的降生没有什么坏处。我们不希望自己是那种努力守节日的人，那是以错误的方式来过节日。曾经清教徒曾在圣诞节期间举行游行来表达对过圣诞节的抗议，我相信正是他们的抗议，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可以享受圣诞节所带来的真正益处，使我们远离圣诞节中那些的迷信，把迷信就留给那些愿意相信迷信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圣诞的气氛中，我要接着弥迦书的经文和你们分享。首先，从弥迦书五章二节中，我们知道是谁把基督差到了世间。经文中说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第二，经文也讲明基督道成肉身降生的地方。第三，基督降生到世界的原因，即基督来要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。第四，基督是先存的吗？经文说基督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，谁差遣了耶稣基督？从弥迦书五章二节中，我们可以知道是谁差遣耶稣基督的。耶和华借着先知弥迦的口说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各位，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带着父的允许、权柄、同意和帮助而来的，是父差遣基督使他成为世人的救主。每当想到基督是为此而来的，就让人觉得甘甜。 三位一体虽在位格上是彼此独立的，他们的荣耀却是没有分别。我们经常把救恩的荣耀，至少是他怜悯的深厚，他恩慈的浩大，归给耶稣过于归给父神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我们需要深刻的去想一想，耶稣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的呢？岂不是圣父差遣来的吗？基督降生为婴孩，岂不是因圣灵所生的吗？基督的教训奇妙可畏，难道那不是父给他的恩典，使之成为新约的执事吗？当基督痛苦喝下苦杯的时候，岂不是天父弃绝了他吗？父仍旧爱他，在三日之后使基督复活，让基督升入高天，掳掠仇敌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按照父子灵本质认识三一神的人，是绝不会把其中的一位摆在另一位的前面，他不会对一位更感激超过另一位。从基督降生于伯利恒，到克西马尼痛苦的祈祷，再到加略山上钉死基督，三位一体都是共同参与拯救工作的。基督出来是为了天父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的信心是在基督这里了吗？你们是在单单依靠他吗？你们与基督联合了吗？当你相信基督的时候，你们就与天父联合了。因你们与耶稣基督相交，拥有了亲密关系，所以你们就与永恒之神联合了呢。那亘古长存者就是你的父，你朋友了。经文说，基督出来是为了天父，难道你们没有看见神为了怜悯我们，预备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吗？这就是耶和华对我们深切的爱。我们试想天上曾发生过的悲剧，当撒旦带着三分之一天使堕落的时候，神的儿子发出全能的闪电审判他们，将叛徒们打入深渊，这是天上曾经的惨痛。另外，当至高神的儿子离开父的怀抱的时候，那一日圣父更加的悲痛，但圣父说，去吧，父的祝福加给你。然后圣子脱去自己一切的荣耀，对父说，我披上尘土般的衣服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我虽是受赞美的万有之主，但我要把这一切的荣耀放在一边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能想象得到这是何等悲伤的送别吗？那场景宛如天使护卫着主穿过大街来到城门前，一位天使高呼喊，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耶稣离开，天使哭了，那些天使与基督一同来了。当基督的灵进入肉身成为婴孩的时候，大能的天使天君向牧羊人显现，报告犹太王降生的消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深刻地去默想父差遣子道成肉身这件事情。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去思想在基督生命中每一个进程中的神的美意。基督受苦是父所定，父神也认可事工中基督所做的。所以我们在思想基督的时候，一定要深刻地去思想父神，因为父为我们差派基督而来的。接下来是第二个重点，基督在哪里降生？这是关于基督降生的地方。经文中提到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也要讲一讲它。 我将从伯利恒的历史、名字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享。首先是伯利恒的历史。对于每一个以色列人来说，伯利恒这个小村庄是极其宝贵的。虽然宏伟的圣殿建在耶路撒冷，使之成为全球的荣耀，超越了伯利恒，但是在伯利恒发生过的事情，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都是甜美的回忆，甚至基督徒们也会爱上伯利恒。第一，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伯利恒这个地方是在创世纪35章16节，经文说雅各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遭遇产难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便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。拉结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块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在。所以第一次讲到伯利恒是关于拉结产难而死的伤心事，然而这件事非常特别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预言。玛利亚是不是也可以称自己的儿子耶稣便俄尼？因为耶稣也给玛利亚带来了伤痛，正如西面说，这孩子被立是要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明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。所以玛利亚作为母亲可以把耶稣称为便俄尼，但是圣父却称耶稣为便雅敏，因为他是父右手边的儿子，因而作为人基督便是便俄尼，但按照神性来说基督是便雅敏。所以在旧约中首次出现伯利恒名字的内容简直就是预言。便俄尼、便雅敏出生在伯利恒，是对基督也将出生在伯利恒的预言。第二，路德记的事情就发生在伯利恒。或许雅各为挚爱拉结所立的墓碑已经被青苔覆盖，碑文或许也已经消失了，但是在伯利恒又出现了一位喜乐悲苦的女人，就是耶和华所喜爱所祝福的妇人拿厄米。因为饥荒逃往外邦，后来他对人说，不要叫我拿厄米了，要给我起名叫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。拿厄米的意思是甜美，马拉的意思是苦。然而拿厄米在一切的苦痛之中并非孤单一人，因有摩押女子路德紧紧跟随他。路德虽然是外邦人，但嫁给了波阿斯，就是从他们这支血脉中有了我们的救主耶稣。路德记中记载了路德与波阿斯的故事，书中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就是伯利恒。波阿斯在伯利恒自己的田中打麦穗，路德在那里伏在他的脚前，他们的爱情就开始了。在伯利恒城里，波阿斯和路德在众人的祝福中欢庆他们的婚姻。路德记最后的家谱中提到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后来的大卫就是战胜哥利亚，带领以色列人得胜，成为以色列王的大卫，使伯利恒满有荣耀。大卫出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虽小却被人敬重，这就好像我们欧洲一样，某君主国家是因英格兰的王室成员多而出名，那么从历史来看，伯利恒成了基督诞生之地，因他是王室所出之地。我们再来看伯利恒的名字，伯利恒不仅在于其深层的历史意义， 还有他的名字的深远含义。经文讲到伯利恒、以法他，在这里虽然提到不同的地方，但其实都是指伯利恒。首先，伯利恒这个地名从词汇的含义来说有双重的含义，一层是粮食之家的意思，第二层也有战争之家的含义。伯利恒是粮食之家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，难道他不应该降生在粮食之家吗？基督是他百姓的粮，这就如同先祖在旷野吃玛纳一样，我们在这世界中要靠耶稣而活。世界的粮食可以满足人的胃口，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粮食。基督以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这对那些在困苦失丧的人，对圣徒们来说，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粮食了，超越这世界中的一切。神家里最弱小的人要去伯利恒寻找粮食，那强壮之人也是要去伯利恒寻找肉，粮食之家。除你以外，我们还可以从哪里得到滋润呢？在旷野中，在西乃山上，都是没有粮食的陡峭山坡，在耶稣登山变相的山上，可得到基督的荣光。但我们要来到伯利恒，来到这里得粮食，我们要来到伯利恒，来到基督面前得生命的粮食。伯利恒也是战争之家，对信靠基督的人而言，它是生命的粮，但对世人来说，就不是生命的粮，乃是战争之家。在圣经中，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神熟，女儿与母亲神熟，媳妇与婆婆神熟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那么罪人们呐，如果你们不信靠基督的话，伯利恒对你来说就不是粮食之家，而是战争之家了。你若不从耶稣基督口中得甜蜜的蜂蜜，好像蜜蜂从沙伦的玫瑰中吸取甜美的蜜汁，那么从那张口必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刺向你。义人从基督得到生命的粮食，而罪人得到的是毁灭人的审判。伯利恒，耶稣的故乡，粮仓和战争之家，我们相信基督，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。所以我愿那些和你们征战的人可以听到怜悯与平安临到世界，从此神与罪人这个和好的信息就赐给了我们。其次，以法他，经文中将伯利恒和以法他连用，以法他是伯利恒之前的称呼，在经文中保留了以法他的称呼，这是说明犹太人依然喜欢这地方曾经的名字。以法他是多产丰富的意思，表达了耶稣基督出生在丰富之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能使我们结出果子的源头在哪里呢？我们可怜又贫瘠的心，唯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才能开花或结果，这正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才滋润了我们灵魂的土壤。在基督没有来之前，我们心里的土地都是荆棘，都是致命的毒物。我们现在的丰富是从基督而来，因为基督使我们多结果子。就如我如青绿的松树，我能多结果子，因为基督是我心里土壤的泉源。如果我们可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这是因为河水给予果树足够的养分， 我们生来并非多结果子的树，乃是耶稣基督使得我们多结果子。正如经上所说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所以伯利恒以法他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多么美好的地方，因为神在伯利恒以法他为他子民预备了丰富供应的地方。最后，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我们需要注意经文中以小描写犹大城市中的伯利恒以法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乃是讲基督靠近那微小的人群，边缘的人。所以耶稣没有降生在巴山的高地，希伯伦的王座，或是耶路撒冷的宫殿，而是生在微小却蛮有荣耀的伯利恒小村庄。撒加利亚书有句经文说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。这骑红马的人总是骑马站立，他不是站在高山之上，而是站在谦卑人的中间，因为主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今天早晨在这里有一些小子，就好像是犹大千万人中是最微小的，没有知道你们的名字，对吗？若是你们死去了，也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墓碑上的名字。那些从这里路过的人也会满不在意地说，这里死去的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我从来不认识他。所以你们也对自己了解也不多，不会看重自己，可能你们几乎不识字，或者如果你们有一些才能和能力，也会遭人藐视，甚至连你们自己都会藐视自己，你们就是那小子中的一员。但基督就降生在小小的伯利恒，这告诉我们，那些内心高傲的人接纳不了基督，基督也不在那些高傲的人群中，基督乃是就近微小的人，基督不在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中，乃在谦卑忧伤痛悔的人们中间，要医治他们的伤痛。这是多么甜美的应许啊！他是微小之人的基督，你伯利恒以法他呀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我们必须在这里继续深入地思考一下，神的护理是何等奇妙。在耶稣基督的母亲将要生产的时候，就把他带到伯利恒那里。其实耶稣的父母原是住在拿撒勒的，但因凯撒奥古斯都的命令而来到了故乡伯利恒。正如圣经所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但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这件事情说明了神奇妙的护理。历史中记载了该撒和希律发生争执，希律因此被废，该撒把犹大地区从一个分封国变成罗马的一个省，所以人人要登名上册。圣经说这发生在居尼柳做巡抚的时候。那么为何一定要去伯利恒登记呢？难道在居住地方不可以吗？怎么登记的时间那么准确，就是玛利亚快要分娩的时候呢？难道这只是该撒的突发奇想吗？不，这是神的护理，神的命定。我们真的要感叹说，我太喜欢神预定的教义了。虽然有些人怀疑可能是人的自由意志产生的结果，对此我认为这些的疑问都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搞出来的难题。对我们而言，人虽然在随己意行事， 但我们相信神的掌权，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要按照神的命定做事了。若我们说犹大出卖基督，法老心硬不改，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能力，那么我们说人虽按照自己的想法或意志做事，但一切都是在耶和华的预定之下的，无论何事都是出于神的。就像诗人所写，云彩飞驰，有神的护理做他的舵手，橡树根打结也有特别的目的。自然界中一切的事物都有神奇妙的护理与命定，无论大事小事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尽管人奋力地与造他的神对抗，但无法超过神，因为神用沙为屏障定海的界，海就不能越过所定的。同样人也是如此，不能超越神。每件事情都是本于神而归于神，他引导众星，给麻雀装上翅膀，他统治行星，移动原子，他发出雷声，所以荣耀要归给他，因神在万事之中掌权。
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，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？
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，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。
主耶稣叫我持守你真理，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。主耶稣祝我体贴你心意，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。
当主耶稣再来荣耀你那一天，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？当我听见号角响起你那一刻，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。求耶稣救我持守你真理，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。求耶稣救我体贴你心意，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。
当主耶稣再来荣耀你，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斯伯真讲到道成肉身与基督的降生的两个重点。第一个是谁差遣了耶稣基督，另一个是基督在哪里降生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谈道成肉身与基督的降生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